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国度的真理。林道亮牧师原著，李宪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中华福音神学院授权出版。
国度的真理第八讲，国度人才的品格。在前面第五讲谈到国度人才先决条件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即使有人能够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还是可能在国度里没有份，因为他们不守法。他们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得到的，除了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再没有别的。在强调普传福音的今天，希望教会不至于因为只注意工人的工作而忽略了工人的品格。这几年来，有些教会领袖的丑闻可以说是重工作而忽略了工人的结果。他们以为一信耶稣，不管败坏到什么程度都不会灭亡，于是上了撒旦的当。他们不知道救恩是救人不至于犯罪，因为耶稣之所以为救主，是因为他能够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叫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喜欢公义，恨恶罪恶。不然的话，在基督里的救赎和其他宗教的救法不是没有两样吗？所以恩典不是叫人借此放大，乃是叫人因为恩典的内在而做新造的人，渐渐达到至善的地步。否则无非是有名无实、自欺欺人的神棍或者宗教骗子而已。换句话说，恩典不是消极的给犯罪的人做护身符，而是积极的建设人的品格。这种灵命的建设不仅仅是一次的蒙恩得救，还要渐渐的更新而变化，一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成为天国的人才。这就是为什么他赐下登山宝训给我们，叫凡愿意做国度人才的去身体力行。至于不是天国子民的，当然不在其内。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也没有他们的份。事实上，在旧约，神怎么样把诫命、律例、典章赐给以色列人，叫摩西和后来的先知、祭司教训他们，使他们在国度里可以操练自己，影响万民，吸引万民归向耶和华。照样，神也把国度的宪法赐给我们，叫我们操练自己，使我们配在未来的国度里和他一同作王。下面我就要稍微解释一下国度人才的品格，希望弟兄姐妹留意，没有一样操练是容易的。但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中国谚语也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凡愿意做得胜者的，都要这样操练自己。首先，国度人才要虚心。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这两个字，大多数人都把它解释作谦虚，或者说倒空自己。其实它在原文的意思并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心原文是灵，虚这个词的原文是贫穷。也就是说，耶稣实际说的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要知道，在新约圣经里有两个字可以翻译作贫穷，一个是不很有钱，不过生活还过得去，一个是穷得非得讨饭就过不了日子。这里的虚就是第二个字，所以这个字在路加福音有两次翻作讨饭的，就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和第二十二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这么说，这句话直接翻译应该是灵里非讨饭过不了日子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灵是不吃饭的，怎么能讨饭呢？ 原来灵所要的是属于主的一切，只有主才有，也只能向主要。可见这些经文本来的意思应该是，凡灵里非向主求告不敢行事为人的有福了。恩主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他曾经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第八章第二十八节他又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这样的人，他们虽然生活在地上，天已经实际在他们里面掌权了，天国也就是天的统治权已经是他们的了。感谢主。问题是人总是喜欢自命不凡，赚了钱是自己的本事，书读得好是因为自己灵力，儿女是自己生的，房子是自己买的，什么都以为是由于自己精明才有今天。但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深深知道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有了主的恩典他能做这样得那样，没有主的恩典他就不敢动，因为他感觉到天在他的身上掌权。记得我在伯琼斯神学院教书的时候，言谈之间常常说靠主的恩典，学生以为这不过是我的口头禅罢了。后来有一天，一位同学来见我说，林博士，你常常说靠主的恩典，起初我们还以为是你的口头禅，后来才知道你所说的是你所阿们的。是的，是我所阿们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一切都是由于神的恩典。现在我们正要受天国的训练，我们有没有凡事都先来求告神呢？不管我们用饭、上学、工作、买卖，甚至理发等等，我们都应该先告诉神，求神赐恩、引导、看顾。这样做不是神经病，乃是天国子民真正的操练。我们如果现在不顺服天上的统治权，将来在国度里怎么能够掌权呢？至于天国是他们的，这要怎么解释呢？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和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但是我们能不能跟主一同作王，就看我们能不能让天国的权柄在我们生活里操练我们，能不能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凡事借着祷告寻求他的法则。祷告不够清楚不敢轻举妄动，祷告一清楚就立刻奉行不渝，这样操练自己成为虚心的人，天国就是我们的了。这个事是现在事，所以不必等到将来，而是现在已经开始，天国已经是我们的了。我们用不着担心能不能得到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说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相反的，就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的，我们相信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哈利路亚。第二个国度人才的品格是哀痛。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弟兄姐妹，哀痛不是叫信主的人整天哭哭啼啼呼天呛地，也不是要我们整天自惭形秽畏罪忧伤。有罪我们应该马上交给主，也就是认罪，交给主以后就要相信罪虽像朱红已经变成雪白，不应该再愁眉苦脸，将信将疑，轻视主的全能，反而要靠主喜乐。那么哀痛两个字到底是指什么呢？哀痛应该是指悲哀的心态说的，就像传道书第七章第四节说，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孝礼，如果是父亲去世，身为儿子的要戴孝，不理发，不修面，亲友当中有喜庆他也不去参加，这就是这里所谓遭丧之家的意思。在属灵方面来说， 主耶稣时时刻刻和我们同在，但是在人方面来说，我们的主已经离开我们到远方去了，他要德国回来。我们对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呢？有些丈夫出门远行，太太会写信告诉他，说他晚上睡不着觉，用饭也食不知味，别人请他出去玩，他也没有兴趣。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亲爱的丈夫不在他的身边，叫他没有心情享受。在信的末了，他常常会说，亲爱的呀，你早些回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亲爱的主已经到远方德国去了，他还没有回来，我们的心是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的心在他那里，世界的虚荣不能夺去我们对他的爱，人间的享受也不能动我的心，因为我的喜乐享受都在我所深爱的主那里。我现在愿意望眼欲穿的等候，一直到我亲爱的德国回来，那个时候他会看见我好像装饰整齐的心腹。难怪启示录第22章第20节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样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盼望不再现世。当然，你如果爱世界，爱娱乐，不爱主，你还是有你的自由。但是你如果要在天国有份，请记住马太福音第10章第24节，主曾经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这里所说的学生、先生、主人、仆人，并不是一般的说法，而是专门指信徒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世为主过遭丧之家的生活，我们所得到的安慰是永世的。就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16节所记的，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这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当然都是指着国度说的，因为只有在承受的国度里，一切才是永远的，也是美好的。这安慰和盼望是要我们洁身自好、以主为念的人去享受的。不过我们同时也要牢记，国度的一切还是父神为谁预备就赐给谁，这是记在马太福音第20章第23节的话。我们的态度应该像路加福音第17章第10节说的，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阿们。国度人才的第三个品格是温柔。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什么是温柔呢？是走路时候低着头，说话细声细气吗？是为骂先笑，为打先倒吗？不，这些不是圣经说的温柔。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温柔的榜样，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主耶稣是王，他可以大张威势的进耶路撒冷城，但是他宁可当得而不得，有权利却甘心放弃，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进城，这就是温柔。这样简单的说，温柔就是情愿为了国度的缘故，把自己应该得的放弃不得。创世纪第13章就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温柔。我们知道牧场的好歹和牛羊的发育有着切肤的关系，照着东方人的规矩，做叔父的应该有优先选择牧场的权利，可是亚伯拉罕甘愿让侄儿罗德先挑，并且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是多么的温柔。结果虽然罗德挑选了好的牧场，创世纪第13章第15节和第17节，神却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温柔的必承受地土，神的应许永远可靠。赞美主。我小的时候念过一棵书，叫大树将军，说到中国古时候的一位将军，他在每一次的战争里总是身先士卒，但是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他总是到大树底下站着，让别人去得赏赐，自己情愿不要，这是温柔。比较今天很多教会领袖有风头可以出的时候，争先恐后的站在前面，等到要尽义务的时候就退避三舍，这位将军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教会里有不少人喜欢挂名当什么长、什么主任、什么委员，可是他们的圣经知识连旧约有几卷、新约有几卷都不知道，教会的工作十次有九次缺席，还美其名曰是老资格，其实恐怕应该是老腐败才对。一个国家的败亡在于爱名利的人太多，尽责任的人太少。我常常对美国人说，美国已经大非昔比了。50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去西方，看见美国政府人员办事的殷勤和快捷，叫我五体投地。我心里说，他们的国家富强是理所当然的呀。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政府官员又懒又贪，只知道奉承发财，不知道什么叫做责任。例如1947年我申请出国护照，半年以后还没有发下来，等我托主内长官去查问，他们连申请书都找不到，以后总算找到了，护照才发下来。如果我不托那位长官去查问，相信他们永远也不会发下来。可是美国这些年来也渐渐走下坡，如果不是主继续施恩，美国的国运恐怕也不会太长吧。事实上不只是邦国如此，神的国度也是一样。所以除非主大大的兴起温柔的人，国度人才就没有办法满足。那么温柔的人为什么必承受地土呢？我年轻的时候每次读到这里总是百思不得其解，地土到底指什么呢？难道温柔的人就会做大地主吗？谢谢主，有一天我读到了以赛亚书第57章第13节，那里说，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我才知道这地土原来是指神的行政中心说的，因为这一节的必得地土等于必承受神的圣山为业。既然根据诗篇2篇第6节，神的圣山在旧约常常指神的行政中心，那么得地土就是承受神的行政中心。今天肯为主放弃自己所应该得到的，将来肯定能够承受神从创世以来为他所预备的国。接下来国度人才的第四个品格是饥渴慕义。马太福音5章第6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要知道义这个字在圣经里有两个意义，在旧约和四福音里的意义很像中文的行而移之，在保罗书信里它的意义就是宣告无罪，其中行而移之是对已经得救的人说的。我们应该渴望照神的旨意行得合宜，好像饥渴的人渴慕饮食一样，这样的人在主的国度里能够享受主所赐给他的宝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查考圣经不是仅仅为了得到知识，乃是为了明白神的旨意，识得是非之分，知道怎么样去遵行神的旨意。在国度里主只知道那些照着神的旨意行而移之的信徒，所以我们要渴慕义、学习义、追求义，因为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那么要学习义、追求义，就要饥渴慕义的留心听义道。可是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并且掩耳不听真道，以致有多少听到的聚会无非是劳民伤财、旷工费时，反而越听耳朵越发沉，眼睛越昏昧。因此凡饥渴慕义的人都必须在听这件事上留心。至于怎么留心呢？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一章是讨论听的问题。我们平时总是注重讲道讲得好不好，但是这章圣经是说听道听得好不好。第24节是这一章的中心，耶稣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原文没有给人两个字，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里告诉我们，神量给我们的福是根据我们带到神面前的量器。我记得上海有一位爱主的姐妹，每一次崇拜之前总会祷告，求主让神的话进入她的心里。后来她自己做见证说，她没有一次得不到主的光照。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难怪那位姐妹好像鸽子一样，叫人一见就得造就。她每次到主面前都存着饥渴慕义的心，主是信实的，当然不会叫她失望。总之，你带了什么量器来量，主也一定照什么量器量给你，这是属灵的原则。你如果带着批评的量器来，你会得着烦恼回去；你带着无所谓的量器来，就会空空如也的回去；你带着安慰良心的量器来，你只不过良心得到一点安慰而已；你如果带着虚心受教的量器来，你肯定会享受神的丰富回去。难怪诗篇第81篇第10节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事实上，凡是饥渴慕义的人，在今世的环境里是没有办法得到义的满足的，因为不只是社会作恶的和迷惑人的越久越恶，就是教会也一天过一天的离经背道。义人住在里面，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一心天天伤痛，哪里还会饱足呢？感谢主，他有应许。彼得后书第三章第13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是的，主应许我们将来有新天新地，有义长久居在其中。这新天新地将会充满了形而宜之，什么都以神的尺度为准则，以神的旨意为依归，完全没有今天的不法、不得、不义。义人在那里要享受他一切所渴慕的。换句话说，只有今天饥渴慕义的，以后才能享受国度的宝座。国度人才的第五个品格就是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圣经上告诉我们，连续是神所喜爱的，不但在犹太人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的时代是这样。在新约法利赛人百般计谋陷害恩主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13节和第12章第7节，他也引经据典的这么宣布，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心肠。我们做神儿女的，既然有他的性情，也就应该有他的心肠才是。特别是传道人应该有这种心肠。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对提摩太写信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除了他一般向各教会祝福的恩惠平安以外，还加上了怜悯，成了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因为传道人要先有从上头来的怜悯，才会有怜悯的心肠去拯救失散的灵魂，牧养神的群羊。但是这节圣经却说，凡是国度人才都要有怜悯的品格去怜悯人才事，否则就像雅各书第二章第13节说的，那个不怜悯人的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弟兄姐妹， 我们信仰纯正的信徒，常常批评那些传社会福音的人，只注重救济，不注重救恩，只顾念人的贫穷，不理会人属灵的需要。对，他们这种作风当然是舍本逐末，前后倒置。可是我们往往太过于忽视了连续人的重要性。有些弟兄姐妹很爱教会，教会要建造房屋，他会奉献几千几万块钱。如果有贫苦的弟兄需要救济，他却连几块钱也不肯给，这也是舍本逐末。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主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凡祭。这个良善，小字说或作怜悯。根据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主耶稣对这一节经文的引用，我们就能够肯定这里应该翻译作连续。主不喜爱我们祭祀，他喜爱我们连续贫穷的人。教会里如果有贫苦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设法帮助，不应该让他们到外面去找帮助。如果张家有人需要钱，张家的人不肯帮助自己的人，反而要他向李家求帮助，这是张家的羞耻。照样，如果主的儿女里有需要，主家里的人不肯帮助，反而要他向外邦人求帮助，这也是主的羞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不过这不是说连续只是对信徒说的，连续也应该遍及万民。目前的教会里，宣教声浪响彻云霄，宣教书籍汗牛充栋，宣教汇集五光十色，而借着宣教蒙恩得救的人到底有多少呢？原因何在呢？恐怕就是没有连续的心肠吧。有多少传福音的人曾经在讲台上为着坐在他们面前那些失丧的人流过眼泪？有多少牧者曾经为着没有信主的人进食祷告过？宣教的演讲家，您曾经大声疾呼，侃侃而谈宣教的重要性，可是请问您有没有像在旅馆里服侍您的人或者载您的车夫传过道？您没有。这证明您的大声疾呼是故弄玄虚，骗自己也骗别人，可是却骗不了神。不少时候我们的布道就等于唱山歌，谁会受我们的骗？传福音的使者，您有没有想到那些坐在您面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万一死亡临到他们，他们将永远永远在永火里受痛苦，要一点水凉凉舌头都不可能。您真的可怜他们吗？您真的尽了您九牛二虎之力拯救他们吗？让我们少开协会，多用膝盖在主面前，求他赐给我们怜悯的心肠。让我们为没有信主的人多些进食，多些流泪，教会才会兴旺，国度人才才能得到。其实连续这个字在新约一共有五个形式，除了动词以外，形容词和名词各有两个形式，被翻译作连续、怜悯、可怜等等。这一节连续人的人本来是一个形容词，后面的必蒙连续是一个未来时态被动语句的动词。这种时态除了第一幅第八幅以外，其余必得安慰、必承受地土、必得宝足、必蒙连续、必得见神、必称为神的儿子，都是未来时态。所以这些福都是指在未来的国度里，恩主为他国度人才所预备的你主人的快乐。难怪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弟兄姐妹，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四节，恩主曾经告诉我们，那些连续人的，就是那些见弟兄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做客旅留他住，赤身露体给他穿，病了或坐监去看他的人，他们算是义人，要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这国不是临时计划的，也不是犹太人拒绝基督以后才有的，乃是神在创世以来所预备给那些怜悯人的人。这些怜悯人的人 就要被称为蒙我父赐福的人。赞美主。国度人才的另外一个品格就是清心。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如果我们要知道清心是什么意思，一定要先知道这个心字是指什么。心在圣经里所指的很多，有的时候指思想，有的时候指情感，有的时候指意志，有的时候指良心，也有的时候指我们一切的精神作用。所以研究圣经里心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特别留意，仔细看上下文，有的时候甚至要对照新旧约才能够清楚。那么要知道这里的清心是什么意思，我们就需要找其他经文的帮忙。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可见什么人敢见神呢？就是不受心责备的人。神是慈爱的，只有当人心里有内疚的时候，才会怕神，见不到神。一个小孩子做错了事，心里有内疚，才怕见爸爸的面。照样，如果我们有错处，良心自责，就不敢也不能见神。所以心在这里是指良心说的。如果一个人的良心有了问题，他祷告会不通，听道会乏味，对传道人会讨厌，对爱主的弟兄姐妹会逃避，不愿意见面，那么哪里还敢见神？难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说，做教会领袖的一定要存清洁的良心。这么说，清心就是指清洁的良心说的。如果我们的良心不清洁，我们就不能够坦然无惧的见神。谢谢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和第十章第二节说，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已经被主的宝血洗干净，我们承认了我们的罪，我们的良心也不再控告我们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良心的功能恢复了，一有不义的地方，良心就会责备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您的良心正在责备您，说您这件事或者那件事是不应该的呢？如果有，您不应该再遮掩自己的罪过。因为箴言第二十八章第十三节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只要您肯到恩主那里承认，不管什么罪都能得到赦免。所以千万不要隐藏自己的罪，或者说让他去。因为对付罪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把罪认清交给主，一条是把罪压到无意识里面去，也就是一般人说的忘记他，不去想他。凡是被压下去的罪，永远会潜伏在您的无意识里，因为你压住他，叫他无法上来，但是他的泡泡会趁机上来，甚至会涌出污秽和淤泥来，叫您的心跟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第二十节形容的一样，像翻腾的海。这种压抑不但会消耗精力，叫人没有余力做别的事，而且会叫人生病。但愿我们在发现自己罪的时候，立刻到主的面前交给主，他会把我们的罪搬走，使我们的心常清，意常洁，成为清心的人。保罗之所以能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就是因为他的行事为人都凭着纯善的良心。国度人才的第七样品格是使人和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其实使人和睦的人本来是和平加上动词成就形成而成的，在新约一共用了两次，一次是动词，翻译作 成就了和平。一次是名词，就是这里的成就和平的人，中文翻作使人和睦的人。前者是指基督借着十字架上流血所成就的丰功伟绩，后者是指国度人才应该有国王的品格，那就是成就神人之间和平的使命，借着我们叫天上地下的一切都与神和好。因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记着说，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并且将这和好的道托付了我们。因此，凡是愿意承受神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度的人，都应该有领人归主的雄心和成果才是。要有这一切，就应该特别注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七节，基督在世的时候所说的主人分银子给仆人的比喻。下面我们就从成就和平者的使命和成就和平者的见证两方面来说明。先说到成就和平者的使命。在过去的年日里，华人教会之所以不能增长，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信主的人不看重恩主说的，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们在教会崇拜或者奉兴会培灵会的时候，常常看见传道人在讲台上大声疾呼，催促会众大发热心，带领没有信主的人来信耶稣，责备他们不应该这么自私，把基督的救恩埋藏起来，叫千千万万没有相信的灵魂进入永火里去，受永远的刑罚。可是听的人常常会借口，因为不熟识圣经，或者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自圆其说的证明，不是因为自己不肯，而是因为他不能。他们没有想到，恩主从来没有叫他们对不信主的人讲神学，甚至不是讲圣经，因为没有信主的人心窍还没有打开，对他们讲这些等于对牛弹琴。那么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他要我们做见证。因为路加福音第24章第48节他曾经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些事是什么呢？感谢恩主，圣经上有例子。马可福音第五章，当恩主在世的时候，把那格拉森人的群鬼赶出去以后，那个人恳求要和他同住，他不许，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二十节说，那人就走了，在底加坡利传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弟兄姐妹，这是恩主对那个蒙拯救的格拉森人的要求，也是他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的希望。他要我们把他为我们所做何等大的事都告诉别人。中国人有句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信主的人也可以说，人人有些可以做的见证。也就是说，除非您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没有属灵经历可以见证，否则您肯定有悔改，就是心思意念改变的过程，也有罪得赦免和从罪里得到释放的平安喜乐，以及做神儿女的认识和享受。只要我们肯把得救或者说把重生的经过清清楚楚地说出来，圣灵就会使用我们的见证，在听的人心里做启迪的工作，叫他们觉得扎心，愿意接受耶稣，像我们接受他一样。感谢主，纵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叫另外一个人信耶稣，可是只要我们肯成就做见证的使命，圣灵就会负责做成那个人得救的一切。哈利路亚。说到这里，或者有人会说，领人归主，成就神人之间的和平，纸上谈兵当然容易，要去实行就不那么简单了。不错，知难行易和知之匪奸行之为奸都是治理。这个题目不容易实行的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是因为没有看见人灵魂的重要。马可福音第八章第22节到第24节记载，恩主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一次 他在博塞大吐唾沫抹在一个瞎子的眼睛上，就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那人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这是大多数基督徒不能领人归主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所看见的人不过是像树木。可是人和树木是不同的，人有灵魂，树木没有灵魂。如果人像树木没有灵魂，人死如灯灭，那么我们向人做见证，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感谢主，人是有灵魂的。因为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主说：“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七节也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那么，怎么样才能不至于看人像树木呢？我们需要恩主再一次按手在我们身上，因为圣经说，主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所以，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好像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一样。以弗所教会是个信从主基督、亲爱众信徒的好教会。保罗还要为他们祷告，求主照明他们的心眼。我们更需要这个恩典，求主叫我们能看见人灵魂的宝贵，也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指望。弟兄姐妹，让我们记住，主人把一锭银子给仆人，是要仆人去做生意。神叫我们跟他自己和好，是要我们叫人跟他和好。感谢主。第二，基督徒不容易领人归主，是因为不认识引人归主的途径。所谓万事起头难，如果没有领人归主，成就神人之间和平的经历，领人归主的确好像小老虎吃牛，有着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困扰。我愿意在这里提供一两个看见，凡是愿意做国度人才的，不妨一试。首先，不要贪多。我们吃饭一碗一碗的吃，救人也要一个一个的救。求主指教您应该先从谁着手，可能是一位亲戚、同学、朋友，您要天天为他祷告，求主开他的眼睛，叫他看见人生的虚空，不可信，也看见物质以外的需求和永世的实在性。同时，求主给您开路，叫您有机会向他做见证。虔诚的祷告，没有不被恩主垂听的。等到有一天，您和他在某个地方见面，或者他到您的家里来相聚，闲谈一些以后，您就应该趁机对他说：“某某某，我有一些小经验要告诉您，好不好？”如果他说：“好，谢谢主给您开了路”，您就可以先述说您在信主以前对耶稣、对教会、对基督徒的误会，或者说说自己对人生的困惑、烦恼、无助，然后把主怎样一步步带领您，叫您知道他为您受死、复活、升天，使您向他认罪，得到赦免和释放。跟着，您怎么样请他进入您的内心，叫您经验到内心的改变和生命的突破，享受主里的平安和喜乐。见证完毕后，有一句话千万不可以忘记，不然您可能前功尽弃，那就是要问他说：“某某某，您愿意接受耶稣，像我一样相信耶稣吗？”借着主的恩典，常常有人会说：“我愿意。”如果这样，您就要带他到耶稣面前，教他一句句跟您祷告，帮助他把心里的垃圾，也就是罪，都搬出来交给耶稣，清理他的内心，然后请耶稣进入他的心里。如果他跟您祷告是相当诚心的，那么祷告完了以后问他说：“您可以告诉我现在耶稣在哪里？”大多数的人立刻会用手指他自己的心说：“在这里。”赞美主，救恩原来是这么简单的，我们却常常把它看作难于上青天，结果庸人自扰，还怪别人不肯信耶稣。 至于万一那个人拒绝，不愿意接受耶稣，你也不必灰心。我们怎么知道过了一年半载，当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不会想到我们对他做的见证，而向耶稣呼求呢？或许他再一次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见证能够帮助他懂得怎样接受耶稣。总之，为主做见证不可以灰心，到了时候肯定会有收成。不过话虽然这么说，这并不是说人一拒绝耶稣我们就毫无办法。我常常对这样的人说，好的，慢慢也可以，我有一件小事想请您帮忙，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他的回答多半是，我能帮得上忙吗？我说，您肯定能帮忙的。于是我就告诉他，请您每天为自己祷告这几句话，说，耶稣，我愿意相信您，但是我不知道怎样相信，求您指教我。同时也跟他说，我们只能告诉他一条路，不能叫他信耶稣，可是只要他肯诚心的祷告，耶稣肯定会遇见他。感谢主，有人需要三四天，有人需要十天，也有人我早晨告诉他，晚上耶稣就遇见了他。赞美主，他不是死了的教主，乃是活在人间的救主。在这节经文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成就神人之间的和平是条件，成为神的儿子是应许，也是国度人才的品格所形成的身份。这样我们又遇到神学上的难题了。圣经不是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吗？为什么这里说，要做个成就和平的人，才能成为神的儿子呢？这么说来，做神儿子到底是信他名的人，还是做个成就和平的人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圣经是古老的文字，不但一个字常常有很多意思，一个术语也常常有不少的解释。比方神的儿子，在旧约可以指弥赛亚，也可以指天使，也可以指以色列人，也可以指民间的君王和首领。在新约里，除了指基督以外，对信徒有得救的神子和国度的神子的区别。其中得救的神子，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的，是由于信耶稣，也就是接待耶稣，或者说根据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是由圣灵的引导而成的。而国度的神子，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七节说，这是由得了圣而来，他们也可以称为进入荣耀的儿子。就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一节说的。另外还有成圣的儿子，指的是那些肯分别为圣，不沾不洁之物的。因为救恩本来就有得救、成圣和承受国度三部曲。赞美主。总之，这里所说的称为神的儿子，是专门指那些选上的人，也就是得胜者，能够成就神人之间和平的人，他们是未来国度的人才，他们配称为国度里神的儿子。愿主帮助我们，既然被召就应该做选上的，既然得救就要做得胜者，既然与神和好，就该做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愿荣耀、称颂、感谢、赞美都归于做宝座的和羔羊，从现今直到永远。阿们。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十二节说，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弟兄姐妹，这个福是主对国度人才品格最后的劝勉和应许，和启示录最后提到的殉道者与基督一同作王遥遥相对。这个条件似乎相当牺牲，却也是得到最荣耀的恩典和赏赐的必经之路。因为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又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赞美主，一切为他做的从不会枉费，为了他的名，甚至一杯凉水也不落空。义这个字在普通的信徒思维里不是摸不着边际，就是不知所云。我们虽然知道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也知道我们因为信基督而被称为义，可是到底义是什么，恐怕大多数人还是在无礼物中，大有食不知味的光景。那么下面就让我根据神启示的递进性稍微解释一下。在圣经里最早提到这个字是在挪亚生平的记载里，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说，挪亚是个义人。为什么他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呢？因为他与神同行，要与神同行就必须和神同心，意思是有同样的旨趣，同样的标准。就像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说的，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挪亚的确与神同心，因为圣经上明明的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换句话说，挪亚能够用神的标准做他行事为人的准则，这就是他的义了。所以，申命记第六章第二十五节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样，义无非就是指神的标准说的。难怪传道书第七章第十六节有这么一句命令，不要行义过分。我年轻的时候不懂这条命令，常常以为行义应该越多越好，为什么不可以过分呢？等到认识义的真谛以后，才晓得凡是不合神标准的，太过就是过犯，不及就是罪，因为在他只有一事，所以他的话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赞美主。我们说过，文字的意义常常会随着历史的进展而增加，例如中文的神字，根据字根是由左边的神字的缩写是加上右边的动词申明或者引申而成的。因此中国古时候的字典说文上面的解释就是天神引申万物，告诉我们宇宙万物是由神创造而来。可是在文化的进展过程里，就有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至诚如神，阴阳莫测之谓神等等意义渐渐加入。圣经的文字也有同样的趋向，因为圣经到底是在东方写的，在说明义的定义以后不久，在申命记第24章第13节